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过犹不及》这本书第七章，界限与你的家庭。30岁的苏西每次去他父母家拜访回来，都会陷入严重的抑郁症。他向本书作者描述他的问题以后，作者问他是否注意到每次他回家看父母后都会极端的沮丧。他说，怎么会呢，太荒谬了，我人都不住那里了，怎么回去一趟会影响我那么多呢。作者要求苏西为他描述回家后的整个过程。苏西说，就是和一些老朋友聚一聚，与家人一起吃晚餐等，这些聚会都充满了乐趣，尤其只有他们自己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作者问，你说只有你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意思？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的父母会邀请我的老朋友来跟我们一起用餐，那种晚餐我就没那么喜欢了。怎么会呢？苏西想一想后回答，我想我觉得有一点愧疚。他说他的父母总是很微妙地比较他和那些朋友的生活，他们会说，身为祖父母的人，要是有机会在子女的旁边参与他们养儿育女的过程该有多好。如果他能住那里，也可以参加他那些朋友现在所参加的社区活动，他的父母会列出许许多多这类的期望。不久，苏西发现，每一次他回到自己的家，就为定居他乡而感到愧疚，似乎有个声音一直说，你应该遵照他父母期望的去做才是。苏西的问题很常见，外表上看来他已经做了选择，从他成长的家中搬了出去，追求自己的事业，付自己的账单，甚至结婚有一个小孩。但是在他内心里情形并不是这样，他不曾允许自己在情感上成为一个独立分开的个体，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以及在不遵照他父母心意做事的时候不必内疚自责，他仍然屈服在他父母的压力之下。真正的问题出在内心，所以我们需要记住，界限是为确定自己的所有物，而苏西以及有同样问题的人并没有真的拥有自己。真正拥有自己生活主权的人，在选择自己要怎么生活时不会感到愧疚，他们会考虑其他的人，但当他们为别人的心愿而做选择的时候，是出于爱，不是出于愧疚，是要让情况变得更好，不是要避免当坏人。接下来我们谈谈缺乏界限的征兆，这也是我们和原生家庭之间缺乏界限的一些共同征兆。第一，感染病毒。一个很常见的情形如下，夫妻中的一方和他成长的家庭，他的原生家庭， 没有健全的情感界限，所以当他和他的原生家人打电话或碰面后，他就变得沮丧、好变、自我要求过高、太完美主义、发怒、好斗或者孤僻，好像他从原生家庭感染了什么病毒。当然，这里的感染是加引号的。然后他会把病毒传染给他自己小家庭中的人，他的原生家庭对他组成的小家庭有着深远的影响力。界限有问题的一个明确迹象就是，你和某个人的关系会影响到你与别人的关系，你在自己的生活中给予那个人太大的权利了。本书作者在这里说，我还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在心理辅导中有很稳定的进步，可是一旦她和她的母亲谈过话，她就又退缩了，然后整整三个星期都躲进内心深处。她会说下面这样的话，我根本没有什么进步，我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她充满母亲加诸在她身上的观念与想法，他不能与他的母亲分开，这种与母亲已经融为一体的结果影响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每次和母亲在一起后，他就把其他人几乎全部摒除在外。他母亲拥有他的生活，他不属于自己。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心中上演天使与恶魔间的战争，时常羡慕，总认为别人比我更好，感到疲惫，厌倦佩戴着虚假面具，多少挣扎与矛盾，多少怀疑失望，难以辨认真实的自己，更无法一人独处。当我打开圣经，知道天父爱我，我竟然是他创造的，并且按照他的形象塑形成。虚假面具，多少挣扎与矛盾，多少怀疑与失望，难以辨认真实的自己，更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停留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过犹不及》这本书第七章的内容，界限与你的家庭。我们再来了解缺乏界限的第二个征兆，第二支小提琴。丹说，你绝对想不到他和他在一起是怎么个情形，他根本全神贯注地在他每一个心愿上。当他批评他，他就要求自己更努力。他完全忘记我的存在，我再也不想当第二支小提琴，我不想当他生命中那个次要的人物了。丹所谈论的不是真的爱人，而是真的父亲。丹很厌烦真老是关心他的父亲比关爱他还多，这是和原生家庭缺乏界限很常见的一个现象。缺乏界限者的配偶常常觉得自己被疏忽，只得到残羹剩饭，他觉得他的配偶只效忠他的父母，他没有完成必先离开才能坚守的过程。他有界限上的问题，要想婚姻成功，配偶必须松开他的原生家庭关系，而与经由婚姻组成的小家庭融入一个新的关系。这并不是说丈夫与妻子不应该和对方的原生家庭有任何的关联，而是他们必须对自己的原生家庭设下清楚的界限。很多婚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配偶之一无法对其原生家庭设下明确的界限，因而把自己的配偶与小孩疏忽。缺乏界限的第三个征兆是，我可以有自己的零用钱吗？特里与谢里是一对很引人注目的夫妻，他们住在一栋大房子里，常常奢侈地出外度假。他们的小孩学钢琴，跳芭蕾舞，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滑雪用具，轮滑鞋、冰刀鞋、冲浪板。特里与谢里拥有成功人士的一切排场。问题是，他们这种生活形态不是特里的薪水供应得起的。特里与谢里之所以可以如此生活，源自特里家人的经济支持。特里的父母希望他能够过最好的生活，总是帮助他得到一切他想要的东西。他们出钱帮他买房子，让他们全家出去度假，满足小孩子各项的嗜好。如果不是特里的父母出钱， 特里与谢里根本不可能过如此富裕的生活，只是他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特里的父母每隔一段时间就帮他解决一次经济危机，使得他慢慢失去了自尊。而谢里也觉得每一次他想花钱，似乎就得找公婆商量以得到他们的允许，因为公婆是他们经济的来源。特里的问题是现今许多年轻的成年人常有的问题，他们结了婚却还像单身，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尚无法独立。在他父母对他的渴望以及谢里拥有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渴望上，特里都不能设立界限。他发现他自己和父母的成功观念已经融为一体了，无法向父母的那些心愿说不。他也不能确定他是否愿意为了自己的独立感而放弃父母能供应他的东西和礼物。特里的故事是经济界限问题比较所谓乐观的那一面，还有那所谓我麻烦可大了的另一面。许多成年子女总是陷入经济紊乱的死结，因为他们不负责任，嗑药或酗酒，不懂得控制花费，会有现代人所谓的无法为自己定位的毛病。他们的父母继续为他们的失败与不负责解围，以为这一次他们一定可以做得好些。事实上，是这些父母使得他们的孩子终身有缺陷，永远无法独立。一个大人如果在经济上无法独立，就永远是个小孩子。要成为一个大人，你的生活必须可以量入为出，必须能够为自己的失败负责。缺乏界限的第四个征兆是，妈妈，我的袜子在哪里呢？患有长不大症候群的人，或许在经济上独立了，却允许他的原生家庭仍管理他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这个成年孩子常常都会到父母家中打转，与他们一起度假，拿自己的脏衣物回去洗，多次在那里用餐。他是父母最好的朋友，和他们分享所谓的一切。都30多岁了，他还找不到工作方向，没有存款，没有退休金计划，没有健康保险。表面看起来，这些似乎都不是什么严重的大问题，却象征了父母不想让孩子在情感上离开家。这种情形往往发生在友善有爱心的家庭，因为每件事都太美好了，好到小孩很难离开。心理学家常称此为网络家庭。这种家庭中的小孩不知道如何以明确的界限与父母分开，乍看之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来，因为每个人都处得很好，一家人都和乐。但是这些成年孩子与其他成年人的关系可能会不太正常，他们可能会选一些特异分子当朋友或情人，他们可能无法对异性或工作有任何的承诺，他们的财务状况常常也是一团糟。他们会欠多家信用卡公司大笔钱，也经常会拖欠税款。虽然他们每天设法工作赚钱，却从来没有考虑到未来。他们的财务情形与青少年没有什么两样，一般青少年都只想赚够钱买冲浪板、音响或衣服，走一步算一步地活在当下，对未来并没有真正的计划。他们只想到自己可否赚足钱，好好度个欢乐周末。与原生家庭不能分开来的成年孩子，就和这些青少年一样，他们依旧生活在父母的护翼之下，是父母在为他们的未来打算。第四个缺乏界限的征兆是三人行。在不健全的家庭中，有种很有名的界限问题叫三角关系。情形是这样的， A 气恼 B， 不向 B 说真话，但打电话向 C 抱怨 B。 C 很高兴 A 把他当作知心，所以 A 什么时候想玩三角游戏， C 都乐意倾听。这时候 B 觉得很孤独，打电话给 C 谈及他与 A 的冲突，于是 C 也成为 B 的知心朋友。 A 与 B 的冲突并没有得到解决， C 则有了两个所谓的朋友。所谓的三角关系是两个人不设法解决彼此的冲突，却另外再拉一个人进来，要他袒护某一方。这之所以成为一个界限问题，在于那个所谓的第三者与冲突根本无关，他只是被用来暂时安抚双方，或成为那两个害怕正视问题者的挡箭牌。这就是为什么冲突将持续下去，而双方并不会改变，却树立了不必要的敌人。三角关系里，大家都不说真话，只说些好话或奉承的话语来掩饰自己心中的怨恨。当 A 与 B 见面， A 往往很诚恳，很温和，甚至恭维或称赞 B。 但当 A 对 C 谈起 B， 怒气就出现了。很明显的，这是一个缺少界限的问题，因为 A 没有拥有他的怒气，不承认也没有为自己的怒气负责。让 A 生气的人，也就是 B， 应该可以直接从 A 得知他的怒气。想想看，你有多少次因为从别人那里听到你可知道约翰如何在背后说你的吗而感到受伤。明明上次你与约翰谈话的时候一切都还很好。还有 C 无缘无故被牵扯进来， C 知道 A 与 B 的冲突难免会影响他与 B 的关系。谣言多少会影响我们对被谣传者的看法，而对方却没有机会为自己辩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从第三者那里听到的消息都是不正确的，这就需要我们至少要聆听两个或三个人的证言才行，不能只听信一个人的证词。三角关系是原生家庭中常见的一种界限问题，当父或母与一子女或父母彼此有了冲突，家庭成员之一就会打电话找另一个家庭成员谈论与批评第三个家庭成员。这些深具破坏性的旧习惯使得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不好。处理冲突时应当直接的与当事人当面谈个清楚。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来避免三角关系，就是先找那位和你有冲突的人谈一谈，设法解决问题。只有在对方否认你们之间存有任何问题时，你才必须找别人商量，从别人那里得到些新的见解，然后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去找对方谈话，设法解决问题。千万不要说些闲言闲语或说些气话。你不打算向对方当面说出来的话，绝对不要在第三者的面前随意乱说。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停留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过犹不及》这本书第七章的内容。 界限与你的家庭。刚才我们谈到了缺乏界限的前五个征兆：感染病毒，第二只小提琴，我可以有自己的零用钱吗？妈妈，我的袜子在哪里呢？以及三人行。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缺乏界限的第六个征兆，到底谁才是孩子呢？有些人天生就是要照顾父母的，不是他们自己要求的，而是他们继承来的。我们现在称呼这些人为共依人，因为他们的父母一直都停留在幼稚与不负责任的模式，他们在早年的生活里就已学会要为他们的父母负责了。这类的小孩长大成人以后，将很难在他们自己与不负责任的父母之间设立起界限。每次他们试着要跟父母分开过自己的生活，就会觉得自己太自私了。没错，感激父母与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是很好的，但是通常会有两个问题产生。第一，你的父母不见得真的需要你，他们也许只是不负责任，要求过多，或只是表现得像为子女牺牲一切的烈士。他们或许只需要学习担负他们自己的背包罢了。第二，当他们真的需要你的时候，当然这是打引号的，你或许没有明确的界限来分辨到底什么你能给，什么你不能给。或许你无法限制你的给予，或许你的父母因无法适应他们的老化而影响了你的家庭，这种影响可能会毁掉你的婚姻与伤害你。所以身为子女的人必须决定什么是他们可以给的，什么又是他们根本给不起的，这样他们才有办法继续爱父母，感激父母，不会心生不满而埋怨。好的界限可以避免心里的愤恨。给予是好的，但必须是自己的能力情况量力而为。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谈到缺乏界限的其他征兆，另外我们还会谈到与家庭之间界限问题的解答，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你晚安，再会。